因为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谈大般若经这个严禁佛土，严禁佛土品跟净土方便品无性自性品那么这今天呢我们那么就可以把我们这一卷呢卷七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讲完你看啊，其实一部大经啊，它的次第还是很明显啊。它是严禁佛土品，然后净土方便品，然后谈无性自性品啊。那么我们前面所谈的，最后谈到了这个严禁佛土，然后现在呢，从严禁佛土品开始谈到无性自性这个课题来啊。我们摘了六点啊。这三品经里的我们摘来六个要点，我们这个先把它看一次啊。他说菩萨摩诃萨学一切法啊，我们修菩萨行要学一切法啊，把佛法拿来用在我们的生活，用在我们的工作，用在我们的这个待人接物上。而且要修这法，并不是只有我们只有拜拜学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是学佛的，我绝对不会说这种话，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不是这样说。学佛我们把这个佛法需要林林种种用在自己的工作，甚至于研究技术层面各个方面都要奉上去，它才叫做觉法，它才叫做佛法。所以菩萨呢并不是只有拜佛这样才叫做学佛，而是在他的生活工作学问待人接物所有这些东西林林种种的东西都应该没有障碍，那才叫做学佛。这个天台家把佛法做了一个归纳，他提出来三惑三种疑惑，三种障碍，三惑。第一种惑呢叫见思惑，第二种惑呢叫做尘沙惑，尘是灰尘的尘，沙是沙石的沙，尘沙惑。第三个是无明惑，就是无明烦恼那个无明惑。你知道这三个什么意思吗？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一旦有产生了见思惑的话，就是我们很容易产生边见，我执着在一边，然后我执着在一边的时候，执着的这一边你事情看不清楚，可是相对应的那一边呢却完全忽略。你们有没有这种注意啊？就是我站在某种观点上来看另外一边的时候，不但自己的观点内涵意见地不清楚，可是我对对方的那个意见的那一边呢，我却完全把它否定掉。会不会？会的。夫妻两个人如果吵架是很容易出这个状况的，我们只要开始嫌他了以后，厌恶他了以后，就他身上其实还有很多优点全部都抹掉，还不打紧，自己气得快要昏掉，怎么等回去自己快要断气了，对方却看起来一点优点都没有，他就产生这个现象。你去讨论国术也是一样，派别不同，角度不同，然后我自己东西也不能产生真知灼见，可是对方那边有一些真的可以值得我们这个采纳的好的意见呢，我们却也把它扭曲掉，这叫边见。见思惑的问题就是一旦有了边见所产生的这个问题，一个是那个另外一个思惑就是指我们的执着跟情染，但是执着跟情染跟我们所谓的边见其实也二而一，一而二，是同样的问题。总之起分别心的东西就叫做边见，有了情染执着了以后就根本化不开所以这一部分的障碍称为叫做见思惑，这样你了解很清楚因为一个人 别人对我们批评讲几句话，我如果把它变成用边界来看的话，他跟我是找我麻烦的，是对立的。我不但回过头来会掩饰自己的过错，我还会认为对方非常的恶意，然后这里面的障碍、痛苦、烦恼会更大，造成的冲突会越来越厉害。好，如果我很喜欢的，那变成我的欲望，我如果执着在这个欲望里头，我没有去看这个欲望的背后可能还潜藏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见思惑。我们会因为想得到某种欲望，然后最后我们会让我们的生活完全陷入了一个紊乱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呢？有，非常有可能。我只想到是这样，所以在生活里头，所谓的障碍，第一类型的障碍叫见思惑，第二种类型的障碍是什么？叫尘沙惑。你们看到尘沙，一定想说这脑子里头都变灰尘跟沙了，啊，所以没有智慧。你不要妄闻生意，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知识，你对一些事情，要像你所知道的东西，要像灰尘，要像沙那么样子的多，而且在这里一个个之间不起障碍，所以才叫做尘沙惑。啊，这是天台家解释这个尘沙的意思。你要有丰富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丰富的历练、丰富的见解，要很，而且你在处理某些事情上应该有更多的啊善巧，有更多的方便，有更多的啊变化，你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结果不是，你只拿了一个死东西要去对付所有一切的变化，那个东西叫尘沙惑。我不能够去应付林林种种各种不同细微巨细靡遗的东西，所以那一种货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尘沙惑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佛经里头经过天台家的归纳，说这一类的惑天是什么呢？是要成就菩萨的人最容易产生的问题。见思惑呢，是我很容易起烦恼，我很容易起障碍，我很容易产生我内心里头的不平衡、混沌。尘沙惑呢，是我没有办法以一种开朗的心、有智慧的去判断事情、去做权巧、去做变化、去那么适应种种环境，所以他缺乏了菩萨所应该有的权巧跟智慧，所以他没有办法证遍知，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障碍，叫尘沙惑。第三种障碍的惑叫无明。什么叫无明呢？就是当我们没有看到本来啊所谓的无性自性，就是无性这个课题，我们的佛性的本身，这个觉性的空性，你没有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啊我们的知见所障，停留在知见的世界里头，那我们称为叫做无明。我们以为啊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可以用造作的、执取的、有所得的来看事情，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无明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啊获得正等菩提。它又是一种障碍，这个障碍呢是要成就佛的正等觉、现菩提的时候，它的障碍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在天台家把所有的这些障碍惑业，它把它分成三类，叫啊这个见思惑、尘沙惑跟无明惑，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要这个成就这个修行，如果我这三种惑通通把我自己障碍住了，我这个生活会怎么样？我寸步难行呢？会不会寸步难行呢？因为我很容易就被这些林林种种的东西给困住。这些人气量狭小，这些人没有办法打开他自己宽阔的胸襟，他根本也看不到生命的欢喜，跟看到那种 光明面，让生命活得变丰富起来。所以我跟各位讲过的，你看我们佛法它是告诉我们禅的禅法呢，他讲拈花微笑这个公案，你看啊，你每天拜佛的时候，或者你到今天到了佛堂来你拜佛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你每天给自己一个定课，你有没有给提醒自己，你合掌的时候这个手是一个花苞，生命的花苞，你不是你要去领得这个花苞，合掌这个花苞我很恭敬的拿来供养佛。供养佛的意思不是佛缺乏你的供养，而是我供养佛的时候表示我遵照佛的教法，我愿意去好好的开拓这个生命，让这个花苞变成什么，开启这个花来。所以我们跪下去礼敬下去了以后，这个花下去的时候就开了。可是你跪下去的时候呢，是一只手先下去，另外一只手再往前，你看这只手才靠过去，靠过去了以后这只手呢翻过来的时候呢，它是开花，开这个莲，这个生命之花。可是回过头来以后呢，觉得这个是果，这不是花苞啊，这是果。我再起来退回来，我拿这个果再来供养佛，告诉我有在做，我的障碍没有了。那这个花开结果，这个圆满，这个欢喜，是你每天要有的。生命世界里的不是同一朵花，每一个人都开不同的花，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每一个人的际遇不同，通通在那个地方自己开那个花，成就那个果。所以无论你碰到什么样子的际遇，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开启那朵花，结那个果。这件事情不是他会开花我不能开花，他有果我没有果，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无论你碰到多辛苦，无论你碰到多么的困境，你都必须要面对这个佛的教化告诉我们。而你要开这朵花，最后又回来拿来供养佛，是佛啊，我有这么做成就这个正等觉的这个果。那你需要的是照佛法，你必须要去啊打开那三个祸啊，见思祸、尘沙祸、无明祸。而无明惑解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无性自性这个部分了。现在你读起经文来就更容易了解，菩萨摩诃萨学一切法，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安立宣说。有情是所有的有情，我们自己也是有情，我们也对自己说，我们也对别人说，我们也这么做。这个说不是只有语言，这个说也代表着我们在安立实现。当啊这个审查法自性毕竟空，每一个人都必须到最后要去看到法的自性毕竟空，所有的这些都是状缘性空的事情，不应于中有所执着，不应该在那里执着而产生了这个见思惑、尘沙惑啊，产生了无明惑。所以也正因为这样子，它虽然状缘性空，可是众缘里头却要从初地到实地成无异想，一定要好好的实现实地，以一切时心无善乱啊，所起生理欲业无不皆以菩提心具。每一个地方都用我们的菩提去觉照，而且怎么样，而且要用实地，就是用这个心地，这个心地这实地这是多么重要。我们在华严经里头讲实地呀，这实地就是十个波罗蜜，是不是？你看啊，十地里头的第一地，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地呢？这是指心地啊，欢喜地。我请问你，今天有没有欢喜？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欢喜一下？你真的就你周边的事情，你来这里看到同学们，你有没有很欢喜？你今天的生活工作当中，你有没有用欢喜心来面对它？你刚刚在自己开车或者坐公车或坐捷运的时候，有没有开开心心的坐捷运？有没有开开心心的坐公车？有没有开开心心的骑摩托车，开自己的车子？有没有？好多人跟我讲，老师，我忘掉，我也曾经想过听你这么讲，我要欢喜，可是我一出了门就忘掉了。 你我说你忘掉什么？他说我忘掉欢喜。我说你是本来有欢喜，忘掉欢喜吗？他不是，我愁苦的很，那是第一地都没有了。这个心地是应该是欢喜法喜充满了，却没有了。你说你拿什么东西去供养佛呢？哦，你就拿了三盆四盆水果就这样准备去糊弄过去了，说我已经有供养了，你就准备烧几炷香，就这样子，就有的人一年到头都没有烧，只有过年才烧，可以吗？这样糊弄的过去吗？不是，是你必须欢喜。所以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节的时候大家一开始那一天还好像还有一点欢喜，以后就忘掉了，那一天还去筹创一点，那几天的一点欢喜。可是我告诉你，我做过一个研究，过完年以后，然后我就去访问，哎，你过年在做什么？然后有一个问卷，你到底高兴不高兴，你欢喜不欢喜？结果调查出来的结果，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不欢喜。我说那你不欢喜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在家里骂孩子，一共地处为骂你呢，最多人填这一项，那在家里骂。那你当时会出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在哪？都平常也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终于可以骂小孩子了。所以你说还很好玩吧。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是看清楚，欢喜并不是只有找喜乐，不是这个意思，是我要去创造一些啊，实现一些生活，让我们感觉到法喜，让我们感觉到很安慰，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觉得很光明，有意义，有价值，那才叫欢喜。我们的努力我们得到一些果，那才叫欢喜。光是欢喜地就是这样。所以布施不是只有布施给别人，也要布施给自己，无我无己，没有我也没有人的别人的执着才可以啊。所以要欢喜一点，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啊。这个你看啊，十地里头我们在第二地啊，是离垢地啊。什么叫离垢地呢？它就叫修持戒啊。六波罗蜜里头就是要持戒啊。持什么戒？戒就是规范，戒就是一套你应该有的规范，一套应该有的一套工作的方法或纪律，都叫做戒，都叫做戒啊。那么戒呢，有这些戒，我工作的时候才工作的顺利，我有这些戒，我在工程上我才能够设计出好的工程，我有这些戒，我的待人接物才能够做得好。所以以戒为师的意思就在这里呀、啊，要学很多的戒，要学很多的纪律，要学很多的待人接物的东西。你学了，这是心地。你去看哈、啊，知识、技术、能力越丰富的人，他你看起来他会更谦卑。什么都不学的人呢，他看着他每天都告诉人家我很有学问，他要装得很有学问的样子。所以这个一套纪律能够不断解决问题，你的思考一定要一套思考的纪律，你的工作一套一套工作的纪律，你要读书也要读书的纪律，你要做研究工作也要研究工作的纪律，要教小孩子也有一套教小孩子的方法纪律啊，经营一个婚姻幸福的婚姻也有一套经营幸福婚姻的一套方法，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纪律。连人到年老的时候应该如何自持自己，那也是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尘沙的意思就是有这么多你要不断的学，就是要靠菩提，要不然怎么办呢？哎，所以这个十个心地里头，第二个呢就是离垢地，它是持戒；第三个是发光地，是不是？发光地呢就是安忍，你能不能安忍？安忍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呢。我们有时候讲安了、啊、安了、啊，我们都等着别人安哈、啊，我们才会安。但是你把它看清楚，无论你的人生碰到什么事情，你 心地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那你就能够安忍啊。那么有些事情呢，自然自持自己也就会比较稳定一点，所以叫安忍。一个能够让自己能够安定下来的这样子的人很不容易耶啊。你看啊，要做生意需要安忍，一笔钱投资下去啊，那个心里头像潮水这样、海浪这样波涛汹涌的哈，这种人做不了生意的嘞。人讲生意这样恶生意哈，我觉得生意这样上歹生意就是这粒心，上歹心。他做下去以后，他就一直很不稳。嗯，这个我做过小生意，有一段时间就，但是我觉得。做生意本来就是俩等包地，有时赚有时亏，但最后原则上应该是还是可以的。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可以做的，我的叔叔就跟我一起做，我请我叔叔，我叔叔帮忙我，我一天发给他薪水。我心里想，我赚得多，他赚得少，这样不好，我就跟我叔叔讲，说叔叔，我看我们哈、啊、一起做，二一天做五，他看到也赚钱了，他说好，那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合伙二一天做五，结果我们变成合伙了以后就开始亏钱。亏一天，亏两天，亏三天，他马上跟我讲，他叫我小明，他说：“我跟你讲哈，我哈要是跟你夹头路的哈，我跟你提钢筋哈，较贵气哈，就这样子。”我说：“不会了，这是起起落落俩等包底了，安了啊，是这两天啊，较不拄好哈，起草较未拄好俩。”但他跟我讲不要，我说好，他又回复拿一天的工资了。那一天我又赚了，我又赚了啊！所以安忍这件事情是什么？你什么事情都一样，做生意是这个样子啊，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家庭的生活上，也必须是这个态度啊，在自己的平常的情绪的经营上，也必须要懂得安忍。所以安忍波罗蜜也就是发光地，你的心才会发光，才会有人生的光明面，你才会活得好。没有这个发光地，就没有这个心地啊。啊，第四个是宴会地啊，宴会地呢就是要我们要精进啊，要我们用一种比较乐观积极振作的方式，宴会地。第五个呢是兰圣地，那个兰圣地就是指禅定，你一定要修行禅定的。我们各位讲，你不要把禅定哈、啊、想成说它好像非常艰深、非常深奥，你不要这么想。你每天愿意抽一点时间去运动，你就能比较禅定。你相信不相信？我不晓得讲过多少次，你们有每天抽一点时间去运动吗？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的这个运动中枢自然而然就会啊告诉。你的这个自律神经系统，让你的交感的部分不会那么兴奋，交感的时候不会那么兴奋，心就比较不会慌张，也就比较不会紧张焦虑，那它就是禅定了。但是那个是行禅的一部分呢、啊，你有没有做？没有，只想到说有了，我每天都有在家里盘个腿，没做多久，我只是做几分钟而已。那几分钟半了也都是在胡思乱想啊，有没有做啊？真的是这样行禅的啊。这个有运动的人，每天有运动的人，他分泌的 endorphins 这种传导物质也比较多。 endorphins 是一个人身体会不会疼痛的很重要的指标，你分泌的比较够一点就比较不会疼痛，分泌的比较多一点的话心情就比较好，会比较快乐。所以运动有很多话安忍的效果，而且呢它同时有一种兰圣地的那种效果，也就是禅定的效果啊。那你 能如此，你找一个时间，一会儿可以静一静，定一定，该多好。在最忙的人最需要这样子的训练，有没有在做？这是经营性的一部分啊。第六个，现前地，我现在安定下来了。我告诉各位，如果这个人的心地心安定下来了以后，这两个人同样是大学生，一个心地是比较安定的，一个心是不安定的，是比较焦虑的。这两个人哈，他们去观察，就是到一个地方去看东西哈，看完了又回来回报的东西，他们的总量不一样。那个心地比较平安的那个人哈，他的知觉比较好，他收集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他思考判断的那个智慧发挥也比较大。那个焦虑紧张那个人，他的这个视野以及他所感受收集的东西都比较狭少，他会减少很多。记忆力上也是一样啊，在短期的记忆库上去做实验，有运动的人比较安定啊，有修这一项的人比较好，他们的这个短期记忆库比那个啊这个不稳定的啊没运动的那些人啊，特别是光是运动这一项，他的比较就差45%啊。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所谓安定的时候，神经科学家在讨论这个安定的时候，他们是把运动都列进来讨论的啊。所以我们看呢，我们能够镇定下来，我们自然一切现前觉悟悟性会比较好。第七个是远行地，远行地的意思呢，就是我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我更能够适应更多啊多方面的啊这个我的创造力跟全巧的能力更好了，那就远行地。第八是不动地，不动的意思呢，就是啊这个愿力非常好，我对于自己的学佛，对于未来我自己整个人生的这个愿力，我变成非常稳定，那个愿力已经出来了。善慧地，那他的这个更多的无边的这个行动哈，跟慈悲的力量，他越来越好了啊，所以他就变成善慧，他到哪里都是能够保持着一个啊这么好的一种心智的力量，菩提心的力量，那叫善慧地，那就是利波罗蜜。那么第十就是法云地，法云地呢就是无相进入菩提无相的阶段。这十地里头不是一个阶梯，是十地里头应该合起来变成我们的心地。我们修的十地菩萨呢，就是铺陈这个心地，用这个心地呢来供养佛，用这个心地来成就佛，用这个心地来庄严佛的净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修行上这个地方，我们看来是华严经这么重要的东西来到了大般若经里头，现在从初地到十地呢啊，成无异想，于一切时呢心无散乱，所起的身与意业啊，那么无不皆以菩提心具，都是跟菩提心而相具的。我们再看第二，如是菩萨若圆满一切法，以忏而金刚预定，这个是一个正定，而且是哈最这个没有被烦恼干扰的那种正定啊，所以叫断机金刚。那么相应哈妙慧，那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跟那一个本体的佛的那个世界可以相应，就能够永断烦恼啊。那么跟所知二障，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两个，我们通通都会啊这个在这个地方放下来，永断烦恼跟所知。我们如果去讲三惑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见思惑比较接近烦恼惑，是不是？那尘沙惑呢就比较接近所谓的所知的障碍，是不是？那这两个完了以后，最后必须要完全的进入那个无明惑，打破那个无明惑这个障碍，打破那个无明，才真正的成就。所以菩萨呢当弘誓哈，这个菩萨呢 在当我们誓愿精勤勇猛哈，令诸有情呢，皆不远离一切法。我们没有离开这人世间的一切法，但是我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调适的好啊，那么我没有离开我的人间应该做的这些啊生活中林林种种的事情，但我却能够调和的很好啊。由此行愿，便能够严禁所求佛土。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严禁了我们自己的佛土，我们自心的佛土。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我们也跟他相应。所以我平常这样生活，我同时也就是跟我们最接近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相应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虽然没有在念一声阿弥陀佛，但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在念阿弥陀佛呢？是啊，因为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呢，你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昨天呢，我到这个一个公家机构的一个训练机构演讲，那么这个给他们谈的是从生死学谈人生的意义，是从生死学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意义的。那么中间休息的时候，他的主持人就问我一件事情，他也是一位学佛，他问我一件事情，他说：“老师，你刚刚啊讲到说，这个回教徒一天拜五次哈、啊，他们的阿拉哈、啊、往这个往他们的麦加方向拜。老师，你一天念几次佛？”我说：“自视的念佛一次，但是我觉得我整天都生活在念佛之中，无时无刻我都跟。”保持着跟佛相应，那是相应相应的念法。他告诉我说：“老师，你刚刚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好感动，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呢？”我说：“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就跟我一样了，因为你的手机没有关，所以随时随地都跟他相通的，随时都可以打，所以你把它关掉，那也许只有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你只那个时间固定开那不够，你必须随时随地手机开着才行，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随时随地可以进入你的心里，所以你不应该离开他才可以。”各位重视这个问题，重视这样的修行，这也是我们师父一直交代我们的24小时的念佛就在这里。我以前我也没有那么警觉这件事情，是有一次师父自己跟我讲，他说：“你了解不了解回教穆斯林？”我说：“我知道，我还读过一点，而且我还跟他们一起工作过，就是做训练的时候我了解过，跟他们有一个月相处。”他说：“你知道他们念佛几次吗？”我说：“五次。”他跟我讲说：“人家念五次你念几次？”这是师父的提醒，我只是转达师父：“你念几次？”我一直跟大家讲念佛的法门，你千万不要间断，陆陆续续的下去，不要间断。那个心，那个觉性，那个净土，那个庄严佛净土，不要断掉。这是净空师父他一直叮咛我们的。那么，所以能够严禁所求的佛土，也是从这里，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由此行愿。啊，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这个障碍没有了，我们由此去行愿，去行那十地菩萨，这整个十地就是佛地，它就是啊真正能够严禁啊所求的佛土，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第三， 菩萨从初发心到最后生，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从初发心到最后生，是最后的报身啊，皆住菩提正信定聚，通通都是啊，都住。我们讲说，就是佛的宅居啊，他的宅居是菩提呀、啊，而且是正信定聚啊，是我们的那个空性，也就是无性自性的这个空性啊。但是呢，他安定，而且他是在五蕴之中生活，绝不啊浮堕诸恶趣，他不会掉到诸恶趣里头去的啊。于成就白净无漏法，而为饶益诸有情故。为了让自己跟别人都能够成就这个净土，这个净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让我们无漏，没有障碍，烦恼能够解除啊，能够饶益诸有情故，我能够啊让自己的有情提升成一种欢喜喜乐的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庄严佛的净土。你在这样子的一种啊信仰跟行持上，现种种旁生等身，即使自己现了种种的在这个六道里头现其他的旁生，那么啊这个而实非彼，实际上他却不是，就是菩萨他可以现人生，菩萨他可以现成其他的啊，比如说这个畜生恶鬼他都可能现，但是他却不是他。你说地藏王菩萨的第一句化度有情，他要跟地狱这些地狱众要去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不现地狱众，他怎么去化度他们呢？可是他却不是地狱众，他却不是，他却不是。我常常都跟各位讲这个事情呢，大家只要听到阿弥陀佛，你每一次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都愿意一起听经，自己愿意修行，愿那么认真的念佛，你想想看，你会来这边，你有自己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痛苦，不同的困难都有，可是你有可能就是从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所以晓得这个你就是要来化度某些人，也来化度自己。你也有可能来化度你的家人，你也有可能来化度你的朋友，就是这样。你也有可能来化度不属于人这一界的众生。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那个跟我们最接近的是凡圣同居土，而且极乐世界根本就是保证班，现在补习班弄保证班，你只要好好念佛，因为阿弥陀佛他就是保证你一定会到极乐世界去的，那你去了自然就会帮助阿弥陀佛在那边去行持，去庄严那个佛土，就是这样。所以我几次都提醒大家，怎么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有一点面善啊、哦？原来都是从那里来的。这个有一次我去东这个庐山的东林寺，是大陆那个庐山的东林寺。我们念完佛了，有一位这个师父走出来，他看一看我，他说：“你打从哪来的？你看起来很面善呢。”你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他说：“你来多久了？怎么看起来那么面善呢？”我说：“当然面善，因为我们都是从极乐世界成愿来的。”他在那笑，很好玩。对，你我都应该这样子，好好的自己要珍惜你自己，一起去庄严这个佛的净土啊。这个我们再看看第四，一切法自性空，由片观空方便善巧，便能引发殊胜神通波罗蜜多。你能够看这个东西，一切你本来你从空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缘际会所产生的这些东西，最后都只是因缘所生法，它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空性。所以即使眼前有些损失，眼前有些得失，有些顺逆，有贵贱上的某些差别，但是我们要注意， 它并没有影响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能够如此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才比较能够看得开。你想想啊，如果给你一张纸，用一张纸来画画，你画完了，这个老师说你画的好不好都没有成绩，只是你画完了又请你把那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而且讲完了这个老师说大家都100分，不影响你，那你自己好好去画。你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看，这个画有好有不好，也有等次，可是从出世间来看没有等次。那你这样去看，你在画画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得失心那么重，是不是？如果你看起来得失心很重的时候，你画起拿起画笔来对皮皮抓，他就会发抖。所以执着在自己成绩的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考试焦虑症。那现在他告诉我们，跟你这个部分没有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人是工人，那个人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他的光彩跟你是一个董事长的光彩无二。你不要小看他，只是一个这个在家的这个家庭主妇，现在可能还有家庭主夫。你不要小看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实现得很好的家庭主妇，那他的般若，他的发展的菩提也不二于我们。所以了解这样子，无论任何一个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生活记忆，他能够在那里活得好，活得欢喜，实地在那个地方建立，他都是庄严佛净土啊。那么这个这是净土啊，他也告诉我们这样的基本的这个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能引发殊胜神通跟波罗蜜多，一切善法皆是菩提的资粮。我们应该做应该去实现的东西都是菩提的资粮，以中无分别执着。